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副主席、美国首府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美国缅因州参众两院决议支持法轮大法；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国际著名医学期刊何元成敌对势力；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欧洲议会副主席、美国首府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3月4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 DC 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在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也相当激动。他表示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日子不会长了。2006年5月21日，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法轮功学员曹东和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不顾中共的红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会谈中，牛进平讲到妻子在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曹东披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史考特受到很大触动。2007年12月13日，张连英终于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随后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辞。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50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还附上了与牛进平的合影。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此次牛进平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牙齿都被恶人打松动了。张连英被从北京女子劳教所转押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在邪恶魔窟马三家，恶警对大法弟子采用吊铐、上抻床、电棍电击腋下、大腿根内侧、头部等敏感部位，或用手铐把大法弟子吊起来几天几夜。或许这样的情况后，史考特在更大范围曝光中共的邪恶，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经历生死磨难，最终于2011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曹东6年前面见史考特先生，讲述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之后2小时，即遭中共国安便衣绑架。 截止到老家甘肃判刑五年，其妻子杨小晶在受到长期多次劳教迫害惊扰，于2009年10月1日凄然离世。曹东于2012年6月8日因仍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北京警察第六次绑架，再次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半。对此，张连英对史考特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当时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和马三家，我都曾多次被强制抽血，尤其是在北京女所，还被扒光衣服按在仪器上做全身检查，挣扎时把屋里的电脑主机都踹到了地上。如果不是您当初的帮助，我也许就被活摘器官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也表示，曝光邪恶给中共以持续的压力是必要的，会使他们作恶时有所收敛，使他们不能让国际公众视线的人无声息地消失。
美国缅因州参众两院决议支持法轮大法。2013年1月底，美国缅因州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宣布2013年2月为法轮大法月。决议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缅因州参众两院支持法轮大法学员的联合决议。鉴于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包括柔和的练功和打坐的修炼，并且鉴于法轮功超越所有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国界，已经为70多个国家的几千万人带来福祉，并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更好的一员，并且鉴于中共于1999年禁止修炼法轮功，并对和平的修炼者进行迫害和恐怖行径，并且鉴于中共政权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此导致法轮功学员死亡，并且鉴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剥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因此缅因州第126届议会的议员现在聚集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上，代表缅因州人民宣布我们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的支持，并将2013年2月定为法轮大法月，并进一步决定由周武清确认的决议案的复印件将陈列在缅因州周武清办公室。
请听近期神韵巡回演出的报道摘要。3月4日至9日，享誉全球的神韵纽约艺术团莅临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伦敦，在欧洲最大的综合艺术中心巴比肯艺术中心上演了6场演绎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演出。6场演出基本场场爆满，最后2场更是一票难求。纯善纯美的演出吸引了英国王室成员和贵族后裔、政要名流、金融、商贸和艺术界人士等主流社会人士纷纷慕名前来观赏。精彩绝伦的演出让看秀无数、颇具欣赏眼光的英国精英惊呼：神韵艺术绝无仅有，不但绝美震撼人心，更让人深受启发。电影和戏剧演员迈克尔·斯万顿先生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表示，神韵带给他前所未有的体验，是伟大的演出。他说，因为他发人深省，他给予你前所未有的体验，他多姿多彩，与众不同，我认为他能打开人的心扉，获得心灵的启发。巴比肯艺术中心的商业项目销售总监山姆·艾伦女士：这是我很久很久以来看到的最绚丽多彩、生机盎然的演出，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可以和神韵媲美的演出了。我喜欢演出中的每一个故事，喜欢从故事中了解到传统的文化，演出中体现的多元丰富的文化令人叹为观止。能够在神韵演出的时空中追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真是非常美妙。理查德·威利斯是洲际银行首席营运长，对神韵赞不绝口，认为自己非常庆幸来观看神韵。他说，神韵演出绝对值得来看，整场表演都很了不起，非常非常好。威利斯先生表示，我欣赏到色彩丰富的视觉盛宴和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这是千百年积淀所塑造出的文化，从中能看到、了解到中国有着许多不同的朝代和不同地域的特色。 他们却有着相似的神话和传说。我想我了解到了这是多么古老而深厚的文化。英国国会上议院90名世袭贵族之一的科伯尔德男爵3月6日观看神韵在伦敦的第二场演出，他说，这是我第3次看神韵，我认为神韵晚会的舞蹈和服装精美至极，我希望我还能再看神韵，我祝神韵世界巡演成功。
2月28日至3月5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文化中心5天7场的盛大演出，吸引当地艺术界同仁、专业人士、慕名结伴前来观赏。他们对神韵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完美的艺术表现力赞不绝口。有台湾米勒著称的画家陈甲尚告诉他的学生，真正的美就在这里，你们一定要去看。现任亚细亚国际水彩画会联盟主席的陈甲尚年年观赏神韵，他表示，神韵不只是一流的，而且是超级的，完美真的是完美。神韵的美是声音、色彩、动作、空间都配合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恰到好处。被影艺界称为台湾电影教父的港台大导演郭南鸿观赏了3月1日的演出后说，我每一年都来看神韵，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感动，几乎都热泪盈眶，我非常的佩服神韵。神韵是世界顶级的艺术团体，呈现到我们面前不只是一个好字，连同他们幕后的苦练与用心和血汗都令人赞佩。例如每场看下来后，变换的队形至少有数十种，每一个环节都搭配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郭南鸿曾制片50多部，编剧70多部，导演100部影片，在台湾电影界60多年。台湾立法委员林黛桦观赏神韵演出后，以一句话来形容晚会：真也神韵，美也神韵，善也神韵。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很是自豪，他说，节目融合了佛家教里对人生的态度，在歌曲的演唱当中传递的讯息发人省思，对我深有启发。神韵结合了乐团与舞蹈艺术，能发挥安顿人心的力量。致力于人文艺术教育工作的知名学者黄仁来教授观赏了3月1日的演出后，赞叹神韵在各方面的用心。他认为能把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浓缩在短短2个小时内，透过各种不同的场景呈现出来，十分可贵。他连声赞叹，节目很精彩，很精彩，并认为神韵在文化面或宗教面所要表达的内涵，对社会各阶层都会产生启发作用。
近日，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起韩国各方关注。2月20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国有器官韩文版新书发布会在韩国首尔的天主教青年会馆举行。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韩国主流媒体对该书披露的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表示关注，并探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方法。有的记者表示将进入中国实地调查。2月22日，韩国医学界、法律界的专家与民间人权团体等在韩国国会召开题为《器官移植的现实和未来》讨论会。来自以色列的杰卡佛·拉威博士与会演讲，介绍了以色列成功立法阻止以色列人到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的经验，共同探讨了在韩国阻止活摘器官的方法。拉威教授是以色列著名心脏外科医生，他曾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现任以色列特拉维尔大学医学院移植专科医生主任。他在国有器官中提到，以色列有一个病人到中国，在2个星期之内获得了心脏移植，这引起他的高度关注，觉得这种事情非常不可思议，非常奇怪。他随后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拉维教授还跟以色列议会合作，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进行非法器官移植，即目前所有以色列寻求器官移植的病人不能到中国去，如果去的话，他的健康保险和费用以色列政府不能给他提供。拉维教授说，目前效仿以色列的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通过不支付保险金的方法来阻止民众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在澳洲，中国医生来澳洲学习移植手术时，让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名学习这个手术方法不能进行不道德的非法器官移植，结果没有人再来了。韩国国民大学法学科教授蔡胜武分析，从医学角度看，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受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病危险较高，因为中国医院往往不提供器官供体的具体相关医学信息，使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事后处理较难。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保险公司为去中国非法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保险费。蔡教授认为这是非法的，他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通常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要依据总统规定的标准才能被选定为接受器官移植的对象，但是中国没有这个程序，只要给钱就给做手术。蔡教授建议韩国可以参照以色列修正器官移植法案。韩国市民团体司法改革泛国民联盟常任代表郑求臣表示，拉威博士的提议非常合理，韩国国会应该立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表示，通过这个机会，我想和国会议员见面，尽量最大努力促成这件事。
3月7日晚，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录制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再次于澳洲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进行私人预映。几十位应邀前来的澳洲各界嘉宾观看了这部影片。影片撕开了中共监狱劳教所的黑幕，包括奴役劳动、强制洗脑乃至令人发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曝光了党媒喉舌掩盖罪恶、制造谎言、欺骗国民和世界等真相。当晚远道而来的加拿大议会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放映现场，并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回答问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东新采油厂监测大队王明云女士遭7年冤狱，在山东女子监狱三监区遭受迫害。2012年11月19日回家时身体非常虚弱，才50岁的她头发全都白了，于2013年2月11日含冤离世。王明云的丈夫张爱全，原滨海公安局交警大队三级警督，曾经被非法劳教迫害3年。2005年5月13日，与妻子同一天被绑架后，被非法判8年刑期。
山东蒙阴县天马林场，即现在的蒙山管委会，退休职工72岁的法轮功学员吕殿义老人多次遭关押迫害。本该属于他颐养天年的退休工资一直被蒙阴县610非法侵吞10余年，直到他离世也未能归还给他。承受着生活压力的老人于2012年12月12日含冤离世。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罗金玉女士在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8年，左眼被迫害失明。2012年11月份，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以过筛子的手段用酷刑进行所谓转化，逼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人信仰，恶警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用嗔刑折磨。
河北青龙县法轮功学员崔爱军被中共不法人员从家中绑架已3个多月，家人一直不能见面，家人多次去青龙县国保大队要人，遭国保大队人员恐吓。2013年3月6日，崔爱军家人又到国保大队长李印清要人，遭到威胁谩骂。晚上6点左右，治安大队一伙人强行将崔爱军的丈夫及女儿绑架到拘留室，扣上手铐脚镣。 当时一个警察强行拧崔爱军女儿的胳膊，因脚被扣得太紧，他要求把扣松点，其中一个警察不仅没给松，还重重地凿了两下，导致他的双手小臂拳脚全部紫青。崔爱军的丈夫受到了同样的迫害，当时二位老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回家后崔爱军的婆婆一直卧床不起。
黑龙江鸡西市城子河区法轮功学员李辉月，2012年10月30日遭鸡西市公安局城子河分局国保大队人员非法闯入家中绑架，于今年1月21日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近80岁常年有病的老母亲和一个有精神病的兄弟无人照顾。2001年3月，李辉月曾因传播真相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3月5日，因同样的原因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宁夏吴忠市法轮功学员郭凤英与丈夫马勋德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2009年11月，郑凤英被迫离家。2012年9月1日，打算回家找相关部门要工资、取衣物，结果刚回家，吴忠市古城派出所就上门了，将郑凤英和她丈夫绑架。郑凤英于年底被秘密误判7年刑。近日获悉，仍被非法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的郑凤英出现严重的高血压。
现在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湖北六旬老汉救贤妻，向社会征集良心手印。湖北通城县浚水镇67岁的黎木生，在营救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的妻子过程中，面对中共司法黑暗无道，日前转向社会征集良心手印，已有近400人按手印声援。黎木生的妻子雷胜利50多岁，2012年9月，通城县法院庭审雷胜利，北京及当地两位律师为雷胜利做了无罪辩护，证实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制作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是法轮功学员在维护和履行宪法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后黎木生找到通城县法院刑事庭长江公仁、通城县法院审判长毕勇、通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锦，要求无罪释放雷胜利，但是通城县法院仍误判雷胜利3年徒刑。黎木生老人说自己的妻子做好人无罪，并对妻子因长期被非法关押无法练功，导致旧病复发的状况感到非常忧心。
绵阳妻法轮功学员被庭审，庭上无罪辩护。3月1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院在6号审判庭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汤明、马子生、母志泰、李双全、马明丽、任碧英和戴长全。庭审进行了1天时间，下午到下班时，审判长黄杰美宣布休庭，7人被带回看守所。7名法轮功学员在绵阳市看守所已被关押近8个月。家属聘请了2位北京的律师，在法庭审理中做了无罪辩护，认定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令在场的法官、检察官、法警受到震撼。法庭调查被告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汤明自始至终坚持说，修炼法轮功合法，法轮功是佛法，是科学，叫我回答的所有质证的是与不是，都是为了定罪。因为无罪，所以不予回答。法轮功学员马子生回答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国家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用刑法300条定罪法轮功学员是错误的。法轮功学员母志泰拒绝回答所有的是与不是的质证，并大声讲出历史上迫害正信、迫害基督徒的人的可耻下场和可怕的恶报， 希望人们吸取教训。
北京父子同时被新安劳教所劫持迫害。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18岁青年惠学谦与父亲同时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北京市新安劳教所。惠学谦被劳教2年，他父亲被非法劳教2年半。据在新安劳教所明真相的人透露，他在里边见过惠学谦。惠学谦是朝阳某校的学生，他姐姐母亲也是法轮功学员，在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盯梢跟踪一段时间后，把父子二人从家中绑架。当时警察意图绑架他们一家四口，但因为惠学谦的母亲患病在身需要人照顾，所以警察绑架了小学谦和他的父亲。惠学谦被关进劳教所6大队后，当时的6大队副大队长陈学士对他进行多次身体及精神上的迫害。惠学谦不背23号令，不写3书，被长时间不让睡觉，强制洗脑。1个多月后，惠学谦被转入2大队，父亲也被转入2大队，现今仍被关押迫害。
同修建议，请不要用容易引起误会的言辞。有一次，我听明慧周刊，当听到同修文章中说，和同修丈夫晚上切磋，不是原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当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脑袋嗡一下，首先反应是，同修怎么与别人的丈夫晚上在自己家中休息，切磋法理？当然，我马上想，是不是我有不好的念头才有这个反应？后来我才明白，同修是想表达她与她丈夫在切磋，因她的丈夫也是大法弟子，所以称同修丈夫。但是猛然一听，容易引起误会。如果换成丈夫同修，可能就不会有误会了。或者是在文章前面交代一句，丈夫是同修，后面就不用每次都在称谓上提，会简洁很多。类似的词句还有同修妻子、同修母亲、同修父亲等等，感觉分不清楚到底是自己的妻子还是同修的妻子，是自己的母亲还是同修的母亲。以此类推，还有孩子、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等等。虽然是不经意的言辞，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是不是也应该要修口啊？对别人负责，对后人负责。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地指正出来。
恶人榜，黑龙江前锋农场王延敏以土地要挟农民修炼者。今年1月，黑龙江建三江前锋农场4队治安员张宝打电话要于红林来自己家教练法轮功。到张家后不久，于红林被闯入的前锋公安局4名警察绑架。20日，于红林的妹妹去看哥哥，发现于红林的脸被打得不成样子。于红林说胸部疼痛。于红林的妻子到7星拘留所试图用手机拍下伤痕，手机被7星拘留所警察抢走。于红林被非法关押10天后回家，前锋农场作业区主任王延敏逼迫于红林必须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否则不让承包已耕种多年的水稻田。于红林的水稻田已种植多年，投入耕地基本建设已有17-18万元，如不让种地将给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如今已到水稻种植备耕季节，农时不等人，可前锋农场不法人员如此卑劣手段，企图逼迫于红林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前锋农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比较严重，近2年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迫害，不法人多次骚扰和抄家。
本周2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农村大法弟子的经历。小伙子说， 我从内心佩服你们。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发正念我总是双盘打坐，身体非常正直，感觉顶天独尊，能量流往上冲。一次我在打坐中看到四根筷子，我悟到是师父叫我快快快救人。2013年神运光盘来了，我就每次装上一大包到各村去发，确实先发正念。我想师父在红银中说大道无敌天地行，我是最正的，我没有怕，路上见人就发。一次碰到一个散步的妇女，我就说给你送福来了。她高傲地说我本来就有福，不要你的福。我就发正念一定要救她。她突然改变态度说给我一个吧，接过去一看说这不是仙女吗，真好。我说就是仙女。我又给她讲了这是神传文化最好的。最后她说谢谢你，真是好人。一个废品站的大爷，我给他讲真相，他高兴地三退了，并说我帮你发吧。有人问他这是什么，大爷自豪地说最好的。以后再见到大爷，他变得年轻了，人也精神了。走到一个村子，有一个办婚事的，亲朋好友和村里的乡亲都来了，他们就把光盘抢了，有的说给我留一个，有个人说我没有影碟机，我买一个也要看。最后发完了，有人说下次给我带一盘来啊。还有一个老大爷说还有好书吗，指酒瓶，因为我常面对面发，他们都认识我了。我说下次给你带来，他指着一家院子说我家就在那儿，你记住啊。还有一个中年人说你的前轮胎没气了，我回家给你拿打气筒。他跑老远到家拿来打气筒，亲自给我打上。有一个小伙子说不给你们钱，你们还做得那么好，顶着压力冒着危险不辞辛苦的这么做，我从内心佩服你们。看到世人这么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感到特别激动。我想同修们赶快精进起来吧，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快救人。
湖北罗田县第一看守所所长叶新明断送了性命。湖北省罗田县公安局原第一看守所所长叶新明于今年1月21日下午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看病，走在半道上有人看见他用手在前胸拍了几下，突然倒地死亡。叶新明在任期间，任期大约在2000年至2012年间，多次协同610罗田公安局政保科在身体上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如向大法弟子索取高额的所谓生活费，截留大法弟子家人给大法弟子的钱物，给大法弟子带几十斤重的脚镣，协同610给大法弟子上板铐，四肢呈大字形，铐在固定的木板上不能动弹。在看守所，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将大法弟子的嘴打得流血，其他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一直诋毁大法，结果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有缘人找到法轮功学员道谢。一天我乘公交车，刚到站就听到一个男士喊我大姐，我找你好多天了，有几句话我着急跟你说。自从你给我的真相资料光盘看后，俺全家都认为法轮功是正法，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共产党太坏了，真该天灭了他。上次俺全家三退后，好事一个接一个，事事都顺心。我一听也很高兴，他说你看我的腰全好了，妻子的头痛病不见了，女儿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师父了。俺没见过你师父，也没花一分钱，就是心里相信就得大法福报了。我是在2年前讲真相的路上碰到这位男士的，他50来岁，大热天脚穿一只单鞋，另一只脚穿一只棉鞋， 腿一条长一条短，弯着腰拿着拐棍儿，走路非常困难。说腰椎做了几次手术，越治越糟糕，生活没法过了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很相信，并很爽快地做了三推。临分别时，我又送给他真相资料和光盘，他很感谢地说，一定回家好好看看。今天，他红光满面地出现在我面前，骄傲地跟我说，你看我红光满面，身体很好。我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别人都走后门托关系，而我女儿不费劲儿，顺顺利利的就安排到市内比较好的中学任教，月薪四五千元，找的男朋友也很满意，正准备办喜事呢。我们全家非常感谢法轮功，感谢你师父。
2013年2月底，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高调报道了中共卫生部与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据报道，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会中发言，再次承认，在世界上，我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并称，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他们的原则是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所称的国际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2011年10月，《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柳叶刀》是个学术杂志，但在医学领域，所有同行都坚持医生必须遵从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柳叶刀拒绝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同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赠其实是当局以器官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谓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2000年至2006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国际医学界的担忧来自中国公开报道及中华医学会的器官移植数据。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1994年到1999年的六年中，中国约进行了18500个大器官移植，而从2000年至2005年的六年中，进行了6万多个大器官移植，数量暴增3倍多。据中国日报报道，仅2006年一年就进行了高达20000个器官移植。国际社会知道的是，器官紧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中共如何在六年之间突破这个瓶颈。在前后两个六年期间，中共并没有发生死刑犯审判枪决模式上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死刑犯并没有暴增3倍。那么中共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暴增的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2006年3月，两名证人分别指控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2006年7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当局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乔高和麦塔斯申请进入中国调查被拒，所以报告以医生及病人证词、证人证词、中共公开的说法、电话调查等共52种间接证据方法推论验证。调查结论是，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报告发表后，国际医学界同行从专业角度验证了指控的可信度，如英国皇家医学会期刊2007年3月第100期以法轮功器官移植大屠杀与我们自己为题，发表了器官移植医生 Tom Treasure 的文章。文章称，这项指控中最让我恐惧的部分是，如果这是真的，是否就是我的医生同行，那些医生们犯下了这些罪行，这是我有资格发表看法的唯一部分。虽然我无法提出比他们更多的证据，但是至少我可以可信度来验证这项指控。文章结论是，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结论是可信的， 文章说，这项指控可信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国内所报告的移植手术数量与在其他国家可能有的数量的差异，短暂的等待时间，向全球医疗市场提供器官移植手术的自信，以及对法轮功学员例行性的血液测试。上文提到的具体证据与分析，请参考原文或者相关的明慧网分析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还有其他医学专家独立审核报告并得到了同样结论，如明尼苏达大学公卫研究所人权与卫生课程主任、医学院人权与医学副主任科克阿里森教授在2006年9月29日向美国国会提供的证词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调查和分析，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他称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报告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著名国际人权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于2011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时谈到了中共最邪恶的酷刑手段——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称这项指控是可信的。他于2007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则列举了被指控曾参与移植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多家中国移植中心和拘留所。2008年11月21日，联合国更直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2006年被曝光后，当年的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马上下降一半多，并且从此逐年下降。这间接表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使中共的犯罪行为无法那么明目张胆了。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同行的抵制乃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 Trier 的文章就特别提到纳粹医生成为犯罪的同谋。医学界不愿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医学同行们为伍，要说敌对势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和利诱部分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敌对医学界基本道德操守，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及师父评语。显示心不去危险深，显示心不去危险深，邪恶网站只是旧势力淘沙的手段之一。以下是一封海外读者来信，
信的结尾处有师父评语。明慧编辑部，你们好，我今天看到了文章，证实什么师父评语这篇交流很震惊，并且也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上来。我是2011年在海外得法的新弟子，在2012年的8月份回了一次中国，并且接触到了修炼了十多年的同修。那个同修问我的修炼情况，我便与他交流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拿出了两本很厚很厚的书让我学。那本书的名字叫《人性至上》，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并且翻开目录与我过了一遍。我看到目录写着：一、谁是师父？二、师父与旧势力的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并且内容讲得非常的玄。此同修说，他学到现在了，也没有完全学懂其内涵。我听到他学这个，我很惊讶，并且当时正好明慧网刚发表了《杜绝道法破坏法行为》，我便告诉那位同修，明慧网刚出了新的通知，问他是否还未来得及看。他便说，看来你还太新了，不知道很多事情，明慧网和佛学会都是旧势力的。我就更加惊讶了，我问他，那为什么我在海外从来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这名同修便说，这些事情是要自己悟的。我又问，那为什么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为什么要建立佛学会？他说，这其中关系很复杂，你太新了，根本都还没有走入修炼呢。我当时真的在心里打问号，是真的因为我太新了，那些老弟子们都瞒着我不告诉我吗？然后此同修又写了一个网站给我，并且再三叮嘱让我回去一定要看。我一回到海外便开始打开该同修写给我的网站，叫明理网，一打开就把我吓得马上关掉了，因为映入眼帘的是向明慧转轮，还有什么法轮大法人学会，以及人学会在海外与一些议员的照片。这时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邪恶网站，于是马上与此同修的家人联系了，他的家人也在海外，问问他是否知道此事。他说已经差不多半年了，他也与他交流过了，但是他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悟法。我觉得那位大陆同修也一定是通过别人传给他的，那不知道这个邪恶网站以及这本书已经涉及到多大的范围了。《人性至上》这本书是在新西兰出版的，原本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害性，但是今天看到明慧文章证实什么，我便觉得正法已经到尾声了，我要是碍于人情或者面子不报道出来，真的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在此真的非常感谢明慧网的同修们无私的付出。一名海外新学员，2013年3月。以下是师父评语：乱中有序，此种人都是由个人显示心造成的背离法，总有一些想在学员中显示自己高明，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自己悟得高的人，他们早晚会出问题。这些邪恶网站就是在勾引这些人上钩。修炼就是去人心，不实修就是会邪悟。在众神的眼里，这些人神志不清，颠三倒四的，可怜又可笑，不想实修还骗自己。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沙子就逃吧。李洪志，2013年3月6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与苦心等待。这些天明慧网接连发表了两篇师父评语的文章，证实什么师父评语和显示心不去危险身师父评语。文章中提到海内外的一些邪物乱法的现象，我们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体会到这是师父对参与这些事的生命的慈悲，认识到这是师父在警醒这些生命，在给这些生命清醒和走回来的机会。下面是学了师父的评语文章后我们的一些认识。修炼没有捷径，修炼没有捷径，也搭不上别人的顺风车，就是实修自己的心。不管修炼人的名声多大，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历史上或这一世表现出和师父有多大的缘分，不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不提高心性，那功都涨不上去，修炼的层次都提高不了。我们不管做了多少事，如果不实修自己的心，那最多就是积点福分。更可怕的是不实修自己，显示心等等执着不去，就会邪悟，遇事向内找，不向外推。师父在各次讲法中苦口婆心地一次次提醒我们，遇到任何事都要向内找，修自己。我们大陆的一些同修被邪悟者欺骗，做了错事，怨不得别人，我们应该想想自己。在大陆的一些地区和同修，为什么邪悟者老能找到你？为什么你老能得到那些邪悟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老是干出跟随邪悟者闹腾的事？比如以前的给海外媒体集资的事等等。其实那些或许你引以为傲的，自以为比别人偏得和海外学员单独联系的各种渠道，恰恰是旧势力久远年代给你和相关的人安排的可怕的陷阱。因为有这些特殊的联系渠道，你们以为总能吃到别人吃不到的小灶，被显示心和欢喜心冲昏了头脑，自己觉得高人一等，自心生魔，从而不把明慧网放在眼里，配合海外的邪悟者总要另搞一套。正确对待明慧网。还有这么多年我们看到老出现邪悟乱法现象的地区和个人，不外就几种情况：一，不重视学法，甚至很少学法；二，不识修，至今没有修炼概念，不能正确认识大法修炼；三，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前两种情况大家都有共识了，在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对第三种情况的认识。我们悟到所有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的人都在不同程度的邪悟中，那些攻击破坏诋毁明慧网的生命，更是把自己放到了很不好的境地。有些同修也尊重明慧网，但不知道明慧网的殊胜，不愿上明慧网，或在怕心阻碍下有条件也以各种借口不敢上明慧网。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看到老是出现邪悟乱法现象的地区，都是能上明慧网的大法弟子很少的地区，这些地区等靠要严重，甚至连明慧周刊都很少要，这些地区的协调人都普遍不能自己上明慧网，消息闭塞，对那些通过各种特殊联系渠道传过来的乱法言行难辨真假。在邪悟者打着师父旗号和各种伪善手段的欺骗下参与到那些事件中，好心办了坏事，给自己和当地的正法形势造成了损失。而反过来看，在很多大法弟子能自己上明慧网，明慧资料点遍地开花做得好的地区，那些邪悟乱法的现象根本没出现过。有的即使个别不识修的人曾受影响，但都成不了气候。对照明慧网，那些邪悟乱法的东西如此拙劣弱智，像可笑的小丑，他们很快就销声匿迹，在纯正的正念场中邪恶根本不敢来，因为他来了就是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建议各地同修都重视上明慧网，希望有更多人特别是协调人能独立上明慧网。一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有条件却一直没上过明慧网，那是你将来永远的遗憾呀。邪悟者赶快回来，在法中向内修，不再向外求向外推。 我们也真诚地善劝那些所有曾不理智、处于邪悟状态和参与过乱法行为的人，真的不能再把师父的慈悲救度和苦心等待当儿戏了，应当立即终止那些邪悟乱法的行为，应该清醒了。指使和支配你们干这些事的思想，绝不是来源于你们的本性，而是旧势力和邪魔要毁掉你们，这是要把你们当沙子淘汰出去的手段。因此在你们思想中的反应，不要把它当作自己，要坚定地排斥和彻底清除他们。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师父的无量威德和宏大的慈悲是任何生命都看不到边际的。我们一定要坚信师父。师父在《显示心不去危险身》《师父评语》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沙子就逃吧。我们认识到，只要我们真心改过，真正实修，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明慧网发表师父评语文章的本身，就是师父在给我们机会，就是师父要挽救这些生命。还有，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沙子，不能那么不争气。不管旧势力对我们做了怎样的安排，我们都要彻底否定他们，因为师父不愿落下任何一个得过法的人。师父是要度成我们。很多同修都悟到，现在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再次延长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到位，没有达到标准，是因为很多人还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在巨大的磨难中还没清醒，还没走回来。我们再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心等待和众生的含泪期盼了。在这方面做了错事的同修，请珍惜师父给我们延长出来的不会太长的时间，珍惜这永远永远都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抓紧时间重新做好吧。从现在开始一定要重视学法，扎扎实实学好法，遇到任何事向内找，实修自己，踏踏实实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还有就是尽一切可能找回你传播出去的邪物乱法的东西，唤醒曾被你弄糊涂了的人，尽力弥补你自己造成的损失，做一名堂堂正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